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五到十三节。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主题呢，是有关和信心有关的一个主题。好，我不知道大家对信心这个词或者我们生命当中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好，有一段时间我公司里面的经理，他为了要让我们在工作中能够更好的去彼此合作哈，他给每个礼拜会给我们来上一段时间的一个培训哈，就是讲到怎么样去和在人际关系当中相处哈。他使用的一本书呢，是一本世俗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哈，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自信哈。他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来自于你不够自信哈，所以呢，你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哈，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有一次我们家里面我和我太太还有两个儿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哈，就讲到说他们在外面有一些的学习的补课的这样的一些的课程哈，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讲到了说，哎呀，这些课程需要花钱去买，对不对？然后说我就说那没钱了怎么办？然后我小儿子就说了一句，他说有支付宝啊。在他看来，支付宝好像就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提供钱给我们的一个来源哈，他对他有一个信心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是爸爸赚来的，不是马云给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底这个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哈，百夫长的信心是怎样的一个信心哈。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八章的五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将这聚集的时间成为敬拜你的时间，也真的求你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使我们再一次来认识你的真理，也真的使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的真理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知道你没有撇下我们，我们也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恩典和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给我们有清洁的灵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给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第八章开始进入到了第二马太福音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哈。在一开始我们上一次有讲到有几处的耶稣显神迹医治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我们稍微来做一点回顾哈。第一个神迹讲到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哈。 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上一次我们已经特别讲到说，当马太在记载这些神迹的时候，或者说在耶稣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不是要去好像在人面前说炫一下啊，看我多厉害。马太在选择这些神迹的时候，他是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哈。在第二个段落，他是在讲到说耶稣天国怎么样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慢慢的开始扩张哈，慢慢的开始扩张哈。那当这个天国扩张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六章的时候也特别讲到的，耶稣说你们不要怎么样去求着地上吃什么喝什么，要先求什么，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国里面要先求什么，他的义所以当这些人来到这个国度里面，要进入这个国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一群什么不义的人，我们都是一群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哈。上次我们特别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人长了大麻风，他们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这群人是不能和正常的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们要到什么营外面去住的，要被隔离的，不能和这些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哈。所以当人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耶稣要做一件事，或者说人需要满足一个要求，就是神的义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圣洁的要求圣洁的要求哈。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里面是谁满足了这个长大麻风人的圣洁的要求，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当然我们下一次会更多的来讲到耶稣怎么样就能够满足这个义的要求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他是谁，这是马太福音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马太福音从一开始就在讲到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什么？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说你洁净了，对不对？你不要到处去宣扬，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一个人捧起来的王。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民起义，对不对？很多时候那些被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或许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说我没有饭吃了，我活不下去了，我就带领 一群人我们起来造反嘛，是不是？但是到后来他们可能就变成了一群是他手下的这一群人哄抬着他，让他做了这个王。但是耶稣，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这样一群人抬起来的王不是人选出来的王，好像撒母耳记里面的扫罗一样，扫罗是什么？人选出来的王，对不对？耶稣是谁？耶稣他生来就是王，这个是我们马太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讲到的哈。当几位博士来到这个希律王那里的时候，问这个弥赛亚到底生在哪里的时候，希律就去问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就告诉他们，引用旧约的经文告诉他们说，这个王是从哪里诞生的，从哪里降生的。好，第一个神迹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进入天国需要满足的一个要求，以及耶稣的再一次提醒我们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那第二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在开展这个天国事工的时候，他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常常会看到他和这些犹太人在一起，对不对？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是不是？那在这里你会发觉百夫长，等会我们来看百夫长是谁。第二个就是整个天国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到底什么叫天国？什么叫神的国？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应该怎么样来回应？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百夫长是什么人？百夫长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军事的骨干，小头领，是不是？他可以带领100个人嘛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骨干你会可以发觉说，这个百夫长显然他不是什么以色列人，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样评价他的？8章的第10节， 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百夫长他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什么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当我们讲到这个百夫长外邦人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想起另外一个百夫长，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的百夫长，是不是哥尼流，那是第一次传福音给那些使徒行传里面，一开始他们都是传福音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是不是然后就去了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在那里彼得第一次传福音给到了这些外邦人，是借着这个百夫长，百夫长神启示他，他就去邀请彼得，彼得就去到他们那里，然后圣灵怎么样就降下来，是不是？所以百夫长是这样的一个人，百夫长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说话的态度语气呢？他称呼耶稣是什么？主啊，是不是？这和第一个神迹里面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称呼耶稣的这个称呼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称呼耶稣为主啊。然后你继续看，好，这位百夫长说他的仆人生病了，然后想要耶稣去医治他，对不对？然后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好，在和合本里面翻译的这个词叫我不敢当，好像比较客气的一种说法，但是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不配，我不配，你知道吗？他觉得我不配怎么样？耶稣你到我家里面，我不配。你仔细去想一下，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不是罗马帝国的主人，对不对？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一群，说了难听点就是一群奴隶，一群失去国家的一群人，是不是？百夫长是什么？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什么官员，说大不算说小不小的一个官员，是不是？好，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没有地位的耶稣的这个他的肉身的身份的民族的身份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百夫长是有一定地位的，在以色列人看来是尊贵的这样的一个罗马帝国的官员。那按照人的看来是谁不配？是以色列人不配，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这位百夫长说，我什么，你到我的舍下，我不配。所以你会看到百夫长的这种在耶稣面前的这种对耶稣认识的这种当中的这种谦卑，这种谦卑。等会我们会更多的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位百夫长对耶稣是什么，有很大的信心，是不是？这信心是什么，我们等会再来讲。这个信心甚至超过了以色列人的信心，甚至耶稣说，哎呀，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怎么样看到过这么大的信心，在一个外邦人身上却看到了这样的信心，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先把这个里面的事件的场景我们来看一遍，然后我们再来看里面的问题。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当这个百夫长来求这个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的，他甚至都没有说你来医治我，对不对？你来医治我的仆人，对不对？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我们初看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耶稣觉得说，哎，你来找我是不是要我来医治你的仆人，因为你听到了之前我医治病人的这样的一些事迹，所以你来慕名来找我。但是你要知道一点，这个百夫长是谁？是外邦人，对不对？百夫长是外邦人。你们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一个章节讲到有一个外邦人来求这个耶稣去医治他，然后耶稣说什么？不能把儿女的食物给什么狗吃，是不是？以色列人很骄傲，他们觉得外邦人都是什么地位很低下的。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所以这里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哈。为什么说有一个疑问？在中文的翻译本里面是很难看出这个疑问来的哈。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我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好像耶稣是在那里跟百夫长说：“你要我去啊？为什么要我去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是我去医治他？你不是应该去找你们罗马帝国的医生吗？为什么要我一个以色列人去医治你这个外邦人呢？所以他对这个百夫长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或者说他想要看一看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外邦人为什么要找我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医治呢？你不知道我们犹太人是和外邦人是不相交的吗？对不对？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经文很有趣哈，在讲到旧约的时候，耶稣是这样来评论的哈。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哈，第25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分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分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当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一件事，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明明的指出来哈，就是当以色列人以利沙也好，以利亚也好，我们知道他们所处的这个年代，以色列北国的这些王是什么？非常的抵挡神的，不是那些敬畏神的王。当然以色列北国就没有什么敬畏神的王了。当这样的年代里面，两位很重要的先知哈，是在旧约里面显神迹最多的两位先知哈，他们显了其中的两个神迹，一个是什么？在寡妇身上，在这个饥荒的年代里面能够让他们来什么吃饱，是不是？这寡妇是谁？不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推罗西顿那边的西顿外邦人。好，这么多人长大麻风，结果有一个人得了洁净，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是谁？乃曼将军，是叙利亚国的一个将军，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或者说马太在给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第一个神迹讲到的长大麻风的人显然是一个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叫他去给祭司查看，这个是以色列律法里面的要求。但是第二个人出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外邦人。我们就需要去思想说，耶稣他的事工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耶稣对百夫长的信心是非常的赞叹的，甚至和以色列人对比，比以色列人的信心都要大。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去，你需要，我们需要去思想一件事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以色列不是神的选民吗？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但是今天这个外邦人却好像比以色列人更像一个什么？以色列人。因为亚伯拉罕是什么？神说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有这样的信心，以至于称他为义，是不是？哦，所以在这里你就不禁要反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以色列人？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真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神的什么？信心，对不对？而这对神的信心背后是什么？是和神的关系。你今天和一个认都不认识的人，你会对他有信心吗？今天路上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跑过来说，哎，你能借我1000块钱吗？如果他问你借5块钱，说不定你就给他了，因为5块钱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他跑过来说，哎，你借我1000块钱，借我10000块钱，你说你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是不是？但是今天你跟一个人关系很好， 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相信他怎么样，借了钱是会还的哈，你就会借给他。 所以这个信心的背后显明的是一个和耶稣的关系，和耶稣的关系。这是耶稣对百夫长的这个回应的第二个部分了。第三个部分，他就满足了百夫长信心所期待的，医治了他的仆人，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这个仆人怎么样就好了。不是他回到家里这个仆人才好的，是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这个仆人怎么样就好了。所以当我们看了百夫长和耶稣很简单的一个事件当中，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百夫长，一个是耶稣，当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面的他们所说的所做的以后，我们就来思想说耶稣他的天国事工的对象，这是第一个问题，到底是谁。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就会发觉一件事，马太在不断的好像在提醒我们一些东西。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说，耶稣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不是？讲到大卫，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整个马太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那个王。但是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翻到创世纪去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原来不叫亚伯拉罕，对不对？叫什么？亚伯兰。他为什么改成亚伯拉罕了？因为神给他一个应许，要他做什么？多国的父。不是做以色列国的父哦。我们知道国父这个词，对不对？我们称孙中山为国父。这个不是讲到一个血缘关系上面的父，是讲到一个好像一个源头的这样的一个。Yes,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说你要做多国的父，这个应许今天落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是不是？然后呢，当记载家谱的时候特别讲了有三个外邦的女子，大家还记得三个外邦的女子吗？是不是他玛、拉合、路德。你知道一般记载家谱都不会记女性的名字，何况是外邦人呢？你就知道马太在这个当中已经在渐渐的在暗示，或者在显明神的旨意。然后呢，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最先去到耶稣那里探望这个耶稣的是什么？牧羊人，对不对？马太完全没有记载这个牧羊人的这一个片段，它记载的是什么？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我们显然知道这几个博士不是什么以色列人。来拜耶稣的是谁？不是希律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是住在迦南地的这些人，是什么？从远方来的外邦人。来拜谁？来拜犹太人的王。你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对不对？你如果说拜世界的王，那很正常，因为外邦也在这个世界之上。然后你再看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见证的时候怎么说的？三章的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看到施洗约翰当他在给人施洗的时候，他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到他这里来也要受洗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毒蛇的种类，是不是？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他就在那里说怎么样，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斧子已经放在那里，怎么样？不结好果子就把它砍掉。所以不是看这个血缘关系，不是看血缘关系。再然后耶稣开始开展他的事工的时候，特别讲到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些人是什么？ 是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所以耶稣很多时候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在开展他的事工。再到这里你看到了一个百夫长仆人得医治，这个百夫长是谁？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邦人。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段的时候，大使命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你会发觉从一开始到最后，这整个马太福音它有一个很显然的显明出来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福音今天不是仅仅给什么以色列人的，这个福音早就在旧约里面已经给我们显出来，它是向整个世界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这个是耶稣天国事工的一个对象。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我们也不处在那个使徒的时代，是不是？当我们去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仍然落在大使命这个问题之上。大使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努力的怎么样去传福音，去拓展神的国度，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达成神交给他们的任务，今天这个任务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了我们身上。好，所以我们不应该再重新去走以色列人的那个老路了。以色列人很骄傲，觉得自己是什么被神拣选的族类，好，是和其他外邦人不一样的，因为外邦人都不是神的选民。好，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对福音的认识，好，对福音的认识。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问题。好，天国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讲到说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所做成的这个救恩。但是天国是比这个所讲到的福音的内容更广的一个内容，更广的一个内容。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关注的是神到底做了什么，比如说神迹，是不是？比如说医治，哈，你去读出埃及记，哈，以色列人所关注的是什么？神行了多少的神迹，是不是？神行了十个灾在埃及，哈，神分开了这个红海的水让以色列人走过去，却把这个水闭上，把埃及的军队都淹死在这个红海里面。我们常常关注的是说，哎，今天神啊，我有一个需要，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赐给我供应，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这样祷告，不可以向神来求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显然马太要给我们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而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另外一个不是实际的物质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关注的是我今天有没有怎么样得罪上帝，我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要求在生活，我们很关注这个，是不是？当然也一样的，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个，好，但是马太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看见，好，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权柄。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二十节，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十节，讲到了有关神的权柄。好，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今天我们看神的国，我们要看到一件事，神的国要彰显出来的一个最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什么？神完全的统治，神在末世完全的统治。所以你再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需要把你的眼光放在另外一个层面，神为什么要借着摩西去行十诫呢？十灾呢？你知道埃及有很多假神，是不是？ 埃及有很多假神，所以这十灾你会发觉很多的灾里面的这个那些动物也好，那些东西也好，都是埃及人在敬拜的假神的对象，是不是？所以在这整个十灾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哎呦，十灾没有临到我，神显出了大神迹，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神在告诉法老，在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是什么事？就是唯有神才是那个有权柄的那一位。所以什么青蛙啊，甚至太阳啊，你知道有一个灾是全地黑暗，对不对？因为埃及人他们拜什么？太阳神。这一切都是什么？神造的，都在神的权柄以下。所以神说这个青蛙要从河里面出来，爬到田里面，爬到人家里面，青蛙怎么样？就得乖乖的跑过去，是不是？当以色列人被追赶的时候，神说，摩西，你把权杖放在那里，红海就分开了，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神的神迹和作为。但是神要让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神是那个唯一有权柄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哈，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记载了这么长的一大段对话哈，百夫长和耶稣的对话哈，就是在给我们看到这个全能。而这个全能今天马太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什么？他在基督里面展现出来，他在基督里面展现出来哈。所以你会发觉百夫长的这个例子很好的来解释了这件事哈。百夫长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在讲到一件什么事？他是百夫长，对不对？他手下有至少有100个人才叫百夫长吗？他有头下有一些的兵，对不对？这些兵当他命令他们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去做这些事。但是这个百夫长很清楚一件事，不是因为这个兵对他有什么顺服和臣服的地方，而是因为什么？这个权柄来自于罗马的皇帝啊，这是他对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权柄的次序的一个看见哈。所以他说我在别人的权下，对不对？而也有人在我的权下。这个权柄是谁给的？是皇帝给我的。如果今天他不做百夫长了，这些兵会听他吗？不会。所以这些兵他所敬畏，他所顺服，按着去做的权柄是谁？是凯撒给的，是或者说在地上看到的是凯撒的权柄，是不是？但是百夫长举这个例子，他是要来显明说他对神的权柄的认识，就好像他对这个地上皇帝的权柄的认识一样。他相信耶稣身上有神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可以医治他的仆人的。在这里你就会发觉百夫长对这个权柄的认识比很多以色列人怎么样都深刻，是不是？所以讲到这里你会发觉整个天国，整个神的国的核心的本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神掌权啊。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地上的国家，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是什么？土地，看到是什么？人口，看到是什么？资源，是不是？但在神的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掌权，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才是那个神的国当中核心的本质的需要我们去思想的。如果你知道这一点，你再去看主导文，你就不稀奇主导文到底在讲什么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当我们知道了前面两件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呢？ 百夫长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他对神权柄的一个回应，其中第一个点就是他认为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是什么不配的。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登山宝训第一开始讲到的八福，八福第一福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这才是进入到这个天国很重要的一个门槛。所以耶稣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同样的，我们今天需要去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真实的去认识神的权柄的奥秘，耶稣权柄的奥秘。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对不对？而且这个权柄是带着能力的。你会发觉一件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件事不能做，那个困难 很艰难，常常是因为我们对神权柄的信心怎么样不够。我们觉得说在公司里面掌权的是什么？老板。在社会上掌权的是什么？社会的风气和潮流，是不是？我们没有看到说这一切的权柄都来自于谁？上帝，都来自于这位神。我们没有看到百夫长所看到的，他知道自己有权柄，但是他真实的知道这个权柄来自于罗马的皇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地上有很多的权柄，但是我们要真实的知道一件事，这些权柄仍然来自于神，他不能违背神，他也不能抵挡神。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关信心的。你会发觉很诧异的一件事，百夫长的信心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很难去想象的。我们知道百夫长是谁？是外邦人，对不对？他没有受过一个犹太人的整个的这个传统和律法的教导，所以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有限的。他甚至可能不一定知道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作为，是不是？他缺乏对神对耶稣的认识，他缺乏对旧约圣经启示的认识。同时呢，你会发觉一件事，前面虽然讲到耶稣有医治病人，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讲到说耶稣就是站在这里，然后呢有几公里之外的有一个人，耶稣说一句话，那个人怎么样就痊愈了。所以没有这个先例，对不对？没有这个先例哈，也就是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这位百夫长说，这个信心，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比以色列人当中他所看到的人都更大的。那我们不禁要好奇说，百夫长怎么就会有这样的信心呢？按人的这个判断和逻辑的推理，百夫长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这真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信心，因为从人而来百夫长不应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但是在这里这个百夫长确实显出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只能说这是什么？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即使是我们里面的信心也是什么？神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几个回应，一个是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是不是？第二个是我们要清楚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神的权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权柄有一个信心，常常这个信心可能不是从我们里面发动的，而是从神而来的。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几个另外几个的问题，几点需要注意的。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百夫长怎么来到耶稣面前得着耶稣的恩赐的？百夫长有为耶稣做什么吗？没有，对不对？甚至连一个，你要知道，你今天去找人帮忙，你到人家家里面你要干嘛？你可能要带一点礼物，对不对？你不找人帮忙，你去人家家里面串门的时候，拜访人家家里面的时候，都要提一些礼物去的，是不是？这位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有带任何东西吗？ 唯独带了一个谦卑的心和一颗对耶稣的信心，是不是？所以今天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乃是真实的靠着对神的信心。所以罗马书的第九章里面，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第九章的第三十节到第三十二节。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吧？罗马书的第九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三十节，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保罗指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民族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是按照神的要求在追求那个义，是不是？但是他们用的方式错了，他们不是用信心来求，是用什么？行为来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单单的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而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千万也不要说行为完全不重要，好，把行为都丢掉，好，我们只要信心就可以了。在雅各书里面给我们看的清清楚楚，行为和信心是什么？并行的。当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行为应该要活出与这个信心相称的样式来。这个信心相称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这个样式来。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对耶稣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活出行为来的。这个活出的行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靠我们相信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果效，靠基督的义在我们什么里面发动。我们相信基督的义会在我们里面发动，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这里你会发觉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了一个旧约的旧约的一个预言，讲到了一个弥赛亚的宴席。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处的地方讲到这个宴席。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好像有一个宴席，对不对？天国里有一个宴席，有很多的人要来。那怎么样才能进入到这个宴席呢？你会发觉耶稣说什么？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以色列人觉得说，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样才能去赴这个宴席。为什么？因为你看赴宴席的有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都是我们什么祖先，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祖先都能赴这个宴席，我为什么不能赴呢？我和我们的祖先是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次，今天不是因着血缘关系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宴席里面。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以撒一个儿子的，对不对？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前有什么？以实玛利，和他有血缘关系的，是不是？在生以撒之后，他又当萨拉去世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很多的儿子，是不是？所以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以撒为什么会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者，不是仅仅因为那个血缘的关系，而是因为什么？神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撒。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所以进入到这个宴席里面去，不是靠着这个血统，亚伯拉罕的血统，乃是真实的因着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今天我们和神是怎么样的关系，与基督是怎么样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进入到这个宴席里面。这就是在第七章里面我们特别讲到的，说有一群人说，称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怎么样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不是在讲到说他的口里面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而是在讲到说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成为了那个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进入到这个宴席当中的唯一的条件。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当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跟他说，你一定要跟神什么建立真实的关系啊！你不因为说我以琳是基督徒，我太太是基督徒，我这个两个儿子就一定是基督徒，一定要他们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来认识这位神，让他们自己来跟随这位神，不是跟随父亲的神，不是跟随母亲的神，是真实的建立与神的关系。当然这样的小孩，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小孩，他在先天上他是有优势的，对不对？他更早的接触这个福音，而父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告诉他这个福音，但是他仍然需要去建立他与神的关系。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认识的这位神是我父亲的神，我母亲的神，但是今天我认识的这位神就是我的神，是救我从罪恶当中、过犯当中救出来的神，是把我领进到他国度里面的神。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的。第三个要注意的是最后一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这里会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耶稣说什么？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我们会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这个信心当中，我们会去思想说，哎，是不是因为百夫长信心很大，所以耶稣怎么样就给他成全了呢？在这里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当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哎，你将来要成为大国的时候，第一次亚伯拉罕怎么说的？愿我的仆人以利以谢活在你面前，是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生以实玛利。所以他对神的信心，他虽然出了这个他的本族本家是有很大的信心，但在神对他的这个应许上面，他其实一开始的信心是很软弱的，很小的，或者说是没有方向的，是不是？然后神开始借着各样的处境来改变亚伯拉罕，让他的信心在他里面不断的什么增长起来。所以在这里，照着百夫长的信心，不是说百夫长的信心大，照着他的大的信心给他成全了，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要特别注意的，这里也不是讲到说因为百夫长有信心所以神给他成全了。我们讲到的因信称义，这个因是借着而不是因为，神做事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信心他才去做事，他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做事。所以耶稣有举一个比喻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个芥菜籽这么小，我知道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信心，但是呢就能够发得很大，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的照你的信心，是照着乃是要满足百夫长信心所期待的，就是百夫长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身上有神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带着能力能够医治人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说，这个权柄所带来的能力和医治今天施行到你的仆人身上，然后这位仆人怎么样就痊愈了。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要在神面前有信心，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信心要到多少60分，然后神就把这件事成就了，到59分怎么样不及格。所以你也不要千万以为说我里面没有信心神就不做事了，不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的信心的对象是正确的，你信心所求的是合神心意的，神又真的说这个时候我要把这个赐给你的话，你就得着那个了。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些总结哈，稍微做一些总结哈。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医治的神迹哈，我们提到了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到说耶稣事工的对象哈，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这群人就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又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也不活在2000年之前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思想一件事，就是今天这个大使命是和这个马太慢慢展现出来的，从犹太人到外邦人到整个世界的这样的福音的扩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也意味着今天我们应该是一群什么传福音的人，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人。你知道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什么？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汇之处，是不是？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啊。所以不同的地域的人都要通过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去其他地方做生意，或者是旅行，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以色列人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心意，借着这样的一块地方能够树立这样的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带出来的是一个神的福音和国度的样式，吸引万国怎么样来敬拜神。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固步自封，我们不是觉得说哎，教会里面有这些人就好了，我们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在教会里面好就行了，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更广阔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说，你们要成为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不是成为教会里的光和盐，对不对？所以传福音一定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阿海弟兄、像小兵姐妹一样去到很远的地方跨文化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福音的工作可以做。我们春节的时候和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你知道今天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很多时候这种亲戚的往来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么样的往来的频繁，对不对？很多在不在上海生活的弟兄姐妹，出生在其他城市 地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一年甚至几年才回去一次家乡。所以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去传福音的机会。当然要面临很多的试探和挑战。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耶稣事工的范围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仍然要按照耶稣事工的范围去开展我们的事工。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整个天国的核心的本质就是神在末世的全能的统治。我们着眼的应该是神的全能，而不是神的全能展现出来的具体的这些事物，比如说神迹。所以神的全能才是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很多时候是我们对神全能的认识真的是不够，我们对神全能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弱小，以至于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神没有掌权。你再仔细去读出埃及记，好，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位很低的，是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哈。法老要他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哈。如果今天你是摩西，你是亚伦，你会怎么办？说不要叫我去了，我完不成神你交给我的任务。为什么？法老太强大，埃及人太强大了。以色列人有什么对抗的方式呢？连生个小孩都要偷偷摸摸的。是不是？但是摩西真实的看到了神的全能，以至于他愿意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按照摩西原来的本性，他是想坐这个位置，但是在旷野40年以后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这个心了，对不对？以前是王宫里长大的，想要为自己的民族做一些什么事，但是当他神拣选他的时候，他已经 已经没有这个心了。所以摩西后来神称呼、神告诉我们说他为人柔和谦卑，胜过世上众人。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实质的，我们不是仅仅定睛着眼于实质的说我生命当中一个困境解除了，神在我生命当中好像行了一个什么神迹，或者神供应了我很多的需要。我们更多的应该定睛在神的全能，在这些事上他的全能是怎么样的展现，以至于我们对神的全能越来越有信心。当我们面临下一个困难，另一个更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靠着神的全能，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第三个我们需要，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的回应哈。我们一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血缘关系，不是因为我们家里面五代十代都是基督徒，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宝血，我们来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要真实的认识神权柄的权柄和大能，以及凭着这个对神权柄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说了很多，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还是说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经历这些事。当我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你就去回想这些的经文，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权柄，他的大能是超过这世上的权柄的。因为这世上的权柄都是什么？出于神的。让我们里面有这个信心，对神权柄的信心，让我们真实的祷告求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就好像在这个百夫长生命里面做工一样，生出了那个百夫长不可能生出来的信心来。这不是我们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这种逻辑，靠我们的悟性能够生出来的，这是神赐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看到了各样的困境，不管是从肉体从这个世界而来的，还是从魔鬼撒旦的攻击而来的。神啊，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才是那位掌管万有统治宇宙的神。你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一切的受造之物都要伏在你的脚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你。是啊，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真实的借着我们不断的认识你和你亲近，和你的关系越来越近，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信靠你的全能。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面临很多的试探，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也有大小，但是神，你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做各样奇妙不同的工作，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我们在你里面的认识，照着我们的信心。但是真的求你给我们一颗心，就是愿意来认识你，亲近你，愿意不断的追求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我们不要怕有地上的损失，让我们不要真的去看这地上的各样的处境，乃是单单的仰望你，仰望你那超过一切万有的权柄，仰望你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第三天复活以后所得着的那个权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能够向魔鬼、向世界、向罪夸胜，乃是单单因着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